第41篇，平性而活。在人类所有的历史中，从来没有一本书像圣经这样的奇妙。圣经的第一卷《创世纪》，它不是一卷道理的书，它乃是一卷历史的书。这卷历史书不是照人的写法，乃是照神的写法。《创世纪》用一些古圣的传记来告诉我们极为神圣的事，神圣的启示包含在创世纪人物的生活和故事里。在本篇信息里，我们需要来看亚伯拉罕凭信而活的经历中神圣的启示。在前几篇信息中，我们已经看过蒙召者的经历有三方面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这三方面。亚伯拉罕这第一面的第一个阶段，就是他的蒙神呼召。这一点在前面两篇信息中我们已经充分的说过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的第二个阶段的经历，凭信而活，或者可以说是凭信的生活。这种凭信的生活，不是指内在的生命，它是指外在的生活，就是蒙召者日常的生活。日常的行事为人，这种日常的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而不是凭着眼见。亚伯拉罕的历史乃是一粒种子，亚伯拉罕的整个传记就是一粒种子，这不是道理的种子，这乃是我们历史的种子。亚伯拉罕的历史其实就是我们历史的种子，因为我们的历史是从他的历史长出来的。就某种意义来说，我们与亚伯拉罕在生活的经历上是一。我们信徒乃是亚伯拉罕的曾后裔，他是每位蒙神呼召者的曾父亲。我们读他的传记，其实也就是在读我们自己的传记。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就是说到我们。当我们读创世纪与亚伯拉罕有关的各章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认识，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。我们需要看见跟从主必须采取的步骤。第一步是蒙召，第二步是凭信而活。我想请问你，你蒙召了吗？你必须有力地说，阿们，我蒙召了。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蒙召的。我们也看见他答应神的呼召并不爽快，他乃是拖拖拉拉、拖泥带水的。而我们的故事也是一样，我们对于主呼召的反应完全和亚伯拉罕相同。原则上，种子的规模很小，但长出来的规模较大，收成的规模也最大。我们看过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，他带着罗德。请问，你有没有带着罗德呢？如果亚伯拉罕这粒种子带了一个罗德，那么很可能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带了许多的罗德。不管亚伯拉罕是如何的拖泥带水，神仍然是主宰一切的。神就是神。亚伯拉罕不仅蒙召了，也被抓住了。他离开了本地本族和他的父家，被带到摩利，就是神要他在的地方。也是神再一次向他显现的地方。神再一次的显现乃是对亚伯拉罕答应他呼召的印记。神的呼召是爽快的，但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却是不爽快的，甚至是拖泥带水的。虽然如此，神最终得着了完美的答应。我不在乎青年弟兄姊妹们多么拖泥带水，迟早他们要完全被神抓住。基督的工人和带头的弟兄们必须有信心，绝不要觉得某位弟兄没有盼望，反而我们要说，他很有希望，只要再多等一会儿，你就会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来到摩利。在摩利，神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他又遇见了神。如果你说你已经蒙召了，那么 我要问你这个问题，请问你蒙召的印记是什么呢？我们蒙召的印记乃是神再一次的显现，神再一次的显现，神再一次的临到我们，乃是我们答应他呼召的印记。神向亚伯拉罕再一次的显现，乃是使亚伯拉罕能够凭信而活的力量。你读创世纪的记载，你会看到亚伯拉罕的时代，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建造坚固的城来保护自己，并且建造高塔来传扬自己的名。那是人类在巴别的生活，但是亚伯拉罕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。他的生活对人类在巴别所已经完全发展的方式，乃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见证。我们曾经看过巴别有一座人所建造的大城，这个城不是神所用造石头造成的，它乃是用人造的砖造成的。那些砖头是沙石、土壤中生长生命的元素所造成的。但蒙召的亚伯拉罕不是那样生活，亚伯拉罕没有城，也没有塔。神再一次向他显现。作为亚伯拉罕答应神呼召的印记之后，亚伯拉罕立刻筑了一座坛。他不是要传扬自己的名，乃是为了要呼求耶和华的名。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这是因为他有神再一次的显现。他怎能这样做呢？还是因为他有神再一次的显现？请记得，创世纪中有关亚伯拉罕的记载。是传记，它不是道理、宗教或传说。亚伯拉罕并不是因为教训或宗教传统而足坛，他的足坛是因为神再一次的向他显现。神再一次的显现对他乃是一切，这不仅印证亚伯拉罕答应了神的呼召，也加强他，使他的生活方式与当时的人类完全不同。这个使他的生活对当时的时代做了完全相反的见证。亚伯拉罕所筑的坛是对巴别塔相反的见证。我们的神从来不做没有目的的事，他绝对不会做没有意义的行动。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目的，都有意义。在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，相信神并顺从神之后，他来到摩利橡树那里。当他来到那个地方，神就再一次的向他显现，因为他已经相信并顺从神的呼召。亚伯拉罕既然是相信并顺从神呼召的人，他对该停留的地方就没有选择。神第二次在哈兰呼召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在那里过河，开始了他漫长的旅程。在这漫长的旅程中，他没有自己的选择。希伯来书11章8节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他手中没有路线图，他的路线图乃是一个活的人位，那就是那位活神。他在旅程中必须不断的仰望神。他无法停留在他所选择的地方，在他的旅途中，神的同在就是他的方向，就是他的路线图。他这样跟从神，直到摩利。到了摩利，神就向他显现。神在摩利的显现，指明亚伯拉罕已经到了神要他到的地方。在那里，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他要把那地赐给他的后裔。神第一次向我们显现，完全不在于我们。发起那次呼召的乃是神。然而在第一次显现以后，其他每一次的显现都完全在于我们的光景。神第一次显现是神所发起的，不在于我们。但是后来的显现却完全在于我们的光景。如果亚伯拉罕没有达到摩利， 他就不会有神再一次的显现。神再一次的显现加强他，使他与神一同往前。这样与神一同的往前，就是亚伯拉罕相信神而活。神第二次向亚伯拉罕再次显现，记载在创世纪13章14到17节。在这一章里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和罗德有了难处。在肉身里，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但是在神面前，罗德是亚伯拉罕的弟兄。虽然罗德使亚伯拉罕为难，但亚伯拉罕并不与他相争，相反的，他让罗德选择。罗德与亚伯拉罕分开，留下他独自一人以后，神就再向亚伯拉罕显现。这一次的显现是由于亚伯拉罕并没有为他自己争夺什么，他反而将一切的选择都留给他的弟兄罗德。神这一次的显现也就加强了亚伯拉罕凭信的生活。今天同样的原则，在我们蒙神呼召以后，我们需要凭信而活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召会生活的需要。你如果蒙了神的呼召，你就必须凭信而活。在圣经里，信心与眼见相对。你若蒙了神的呼召，你就必须凭信心，不凭眼见而生活。请你看看今天的世界，那无疑的是巴别所撒人类生活的集大成。种子撒在巴别，今天的世界乃是那粒种子的大收成。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生活在建造大的城，为自己的名在建造高塔，这个就是今天世界的情形。但我们已经蒙了呼召，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必须凭信而活。那么凭信而活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靠神而活。亚伯拉罕没有宣告他凭信而活，他也没有凭信传讲这个道理，他只是简简单单的凭信而活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到底是如何凭信而活。亚伯拉罕到了摩利，神再一次向他显现之后，他就筑了一座坛，这是亚伯拉罕所筑的第一座坛。要凭信而活，我们首先必须筑坛。在圣经里，坛的意思是我们的一切都为着神并侍奉神。筑坛的意思就是将我们的所事和所有并一切都献给神。我们需要将我们所事的一切、所有的一切都放在坛上。在我们为神做事之前，神会对我们说：孩子，我不要你为我做什么，我要的是你的人，你的心。我要你为着我将你的所事和一切都放在坛上。这个才是真实的交通，真实的敬拜。蒙召者真实的敬拜乃是将我们的所事和所有都放在祭坛上。按照人的观点，人会说我们这样做很愚昧，他们会指责我们在浪费时间、浪费生命。如果他们和亚伯拉罕在一起，那么他们会说：亚伯拉罕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疯了！你为什么筑一座坛，像这样低矮的东西呢？而把一切都放在坛上烧掉呢？那不是很愚昧吗？我们蒙召的人，无论做什么，在世人眼中都是愚昧的。很多亲戚会说：我们参加这么多的聚会，实在是愚昧的，实在是在浪费时间。他们稀奇为什么我们不留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看电视。世人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周要参加好多次聚会。他们认为我们是一群疯子。他们会说：你们在那个小建筑物里做什么啊？你们为什么周三、周五、周六、周日都去那里聚会呢？你们这一般人是疯了吗？的确，照世人来说，我们确实疯了。 我们的神向我们显现，使我们发疯。谈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为自己保留什么。谈的意思就是我们晓得我们在地上是为着神。谈的意义就是我们的生活是为着神。神是我们的生命，并且我们的生活意义是为着神。所以我们把一切都放在坛上。你如果核对你自己的经历，你会看见在你蒙召之后，神立刻向你显现。于是你会说，主啊，从今以后一切都是你的，凡我的所事所有所能做的并所要做的都是为着你。我自己仍然能够回忆我得救那一天下午所发生的事。我从那个聚会的地方走出去，走在街上，举目望天，我就说，神啊，从今天起一切都是为着你。那是真正的奉献，在属灵的意义上，这就是足坛。当我们接受了神的呼召，我们里面就会发疯，我们并不会在意发生什么事。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，但是我们答应神，凡我们所有的都为着他。那天我在街上这样对主说的时候，我其实并不知道那句话的含义，但多年以后，当我发现自己在一些难处当中，在我里面的主就说，你不记得那天下午你走在街上时候对我所说的话吗？你不是说，神啊，从今天起一切都为着你吗？当我在合约上签字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内容是什么，但是我要懊悔已经太迟了，合约已经签字了。对主说一切都为着他，乃是真正的足坛。我们许多人都能做见证，每当我们对主说一些都为着他的时候，感觉是甜美并是亲密的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深深地摸到主的自己，并且深深地进到主自己里面。虽然我们可以告诉主我们所事所有的一切都为着他，但是过了几天之后，我们可能就忘记了。然而那位呼召我们的神永远不会忘记，他有超绝的记忆力，他常常临到我们并提醒我们对他说过的话。他也许会说，你不记得那天你对我说的话吗？我说的这些不是道理，乃是真实的经历。除非你没有真正的蒙召，否则你也不会例外。今天只要你是一个蒙召的人，我就完全确信你会有这样的经历。主再一次的向你显现，他显现时也许你会发疯，你就会应许把一切都给他，毫不考虑其中的含义。你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他，你也不晓得你所应许的是什么意思。我感谢神，在我们说的时候，我们并不清楚，我们也不晓得自己说了什么话，结果我们与神有了多少的牵连，我们呢自己就被这句话绑住了。然而他是神，他是呼召者，我们是蒙召者，一切都在于他。即使我们要为他发疯，在我们自己也没有动力这样做，但只要他一向我们显现，我们就会发疯，并且说，主啊，一切都是你的了，拿去吧，你要怎么做都可以，我把一切都献给你。我们这样把自己献给主的时候，就如同发疯做梦一样，然后后来醒过来，才开始领悟这件事的含义。在我自己服事的初期，我很有负担帮助人献上自己。我虽然给人许多的有关奉献的教导，却看不见多少果效。基本上我的教导不太管用。最后我知道，你无法借着教导帮助人献上自己，不是教导能够把人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当然是主的显现才能够激励人这样做。我们如果能够帮助人遇见主，进到他的同在里，那就够了。 我们无需告诉他们该如何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或是把自己一切都献在祭坛上。人只要神向他显现，什么都不能拦阻他们献上自己。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对神说：主啊，一切都是你的，从今以后一切都为着你。你难道没有这样的经历吗？你没有为着神和神的旨意把你所事的一切都放在祭坛上吗？我信有。亚伯拉罕在摩利为耶和华筑坛之后，他就走遍那地。神不是只给他一小块地，乃是给他宽阔的地。亚伯拉罕在旅途中来到伯特利和爱中间的地方。伯特利在西边，爱在东边。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。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家，爱的意思是一堆废墟。伯特利和爱成了对比。那么这个对比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，在蒙召者的眼中，只有神的家是值得的，其他的一切不过就是一堆废墟。今天我们在过召会生活，原则也是一样。一面我们有伯特利神的家，召会生活。在蒙神呼召者的眼中，召会生活之外的一切都是一堆废墟。因为蒙召者从神的观点看世界的局势，这个观点和世界的观点完全不同。按照属世的观点，世界上每件事都是好的。但由蒙神呼召者的观点来看，凡与神的家相对的，都是一堆废墟。首先我们在摩利献上自己，然后我们在召会生活和一堆废墟之间献上自己。就我们而论，只有神的家是值得的，一切其他的都是废墟。在神的家和废墟之间，我们筑了一座坛，使我们可以与神有交通，敬拜神，并且侍奉他。亚伯拉罕在希伯伦的曼利筑了第三座坛。曼利的意思是力量，希伯伦的意思是交通。按照创世纪18章1节，神是在曼利那里访问亚伯拉罕。在那一次的访问中，神不仅向他显现，并且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，甚至与他一同坐席。我们到了那一章，就会看见更多的事。虽然摩利以及伯特利和爱的中间都很好，但是没有一处是亚伯拉罕留下来一直与神交通的地方。亚伯拉罕留下来一直与主交通的地方，乃是在希伯伦的曼利。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都需要维持与主不断的交通，这不是偶然的，也不该是时有时无的，它必须是渐续不断的。可能几年前你为主筑坛，这个很好，但是以后怎么样呢？你也许会说，2年前你筑过坛，但今天如何呢？我们很多人有在摩利的经历，但没有在曼利的经历。我信亚伯拉罕的一生多半是在希伯伦，就是在他与主能有不断交通的地方度过的。在希伯伦那里，他筑了第三座坛。我们至少需要筑三座坛，一座在摩利，一座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一座在希伯伦的曼利。我们都需要在希伯伦的曼利筑一座坛，使我们可以敬拜神、侍奉神，并与神有不断的交通。亚伯拉罕筑坛以后，他就支搭帐篷。在巴别，人先造城，然后造塔，但亚伯拉罕乃是先筑坛，然后搭棚。这意思是亚伯拉罕为着神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顾到敬拜神、与神交通，其次才顾到他的生活。帐篷是为着亚伯拉罕的生活。亚伯拉罕没有先顾到他的生活，那是次要的。对亚伯拉罕而言，首要的事是把一切献给神，敬拜侍奉神，并与神有交通。然后亚伯拉罕才为他自己的生活支搭帐篷。 亚伯拉罕住帐篷，指明他不属于世界，对于当时的人是一个相反的见证。亚伯拉罕先在伯特利和爱中间支搭帐篷，那是神的家所在的地方，也是他开始做见证，借着与神交通彰显神的地方。他的祭坛是他向世人为神做见证的开始，他的帐篷是他向世人为神做见证的完成，他的帐篷是他的后裔在旷野所建造之帐幕的小影，那个帐幕称为见证的帐幕。因为他的帐篷支搭在伯特利旁，就一面意义来说，这个帐篷可以视为神的家，是为了神在地上的见证。后来亚伯拉罕把帐篷迁到希伯伦，希伯伦的意思是交通。他的帐篷首先是向世人为神做见证，后来成了他与神交通的中心，这一点在创世纪十八章得到有力的证明。那时神来到希伯伦曼利帐篷的地方，与亚伯拉罕同处，因着亚伯拉罕支搭帐篷，神在地上就有一个能与人来往交通的地方。亚伯拉罕的帐篷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。今天我们所有蒙神呼召的人都应当支搭帐篷，一面说这样的帐篷对世界是神的见证，另一面说这样的帐篷乃是与神交通，把神从天上带到地上的地方。不要以为支搭帐篷是一件小事。后来亚伯拉罕的后裔蒙召出埃及，进入旷野，神就吩咐他们造帐篷，并且吩咐他们在帐篷前筑坛。在出埃及记里，我们看见帐篷和祭坛，就是帐幕，那个帐幕是神在地上的家。亚伯拉罕的帐篷也是神在地上的家。在创世纪十八章，我们看见神来到亚伯拉罕的帐篷里与他同处。在那时亚伯拉罕是向神献祭的祭司，他筑坛并向神献祭，证明他是一个供职做祭司。神的心意是要所有蒙他呼召的人都做祭司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是祭司，我们不需要别人为我们献祭，我们必须自己天天献祭。当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里与神坐席的时候，他是大祭司，而他的帐篷就是至圣所，神在那里。借此我们能够看见亚伯拉罕的帐篷是他的后裔在旷野里所造的，做神的祭司居所之帐幕的影儿。在创世纪里，我们这里看见一个和神同住在帐篷里名叫亚伯拉罕的祭司，在他的帐篷旁边有一座祭坛。请不要忘记，亚伯拉罕的历史就是你的历史。你没有一个帐篷，在那里始终有主的同在吗？世人没有这样的帐篷，他们只有大的城，世人唯一能看见的就是他们大的城。他们会说，看我们的公司，看我的教育，看我的成就，看我有多少的东西。但是我们却能够对世人说，你有一切，但有一样你是没有的，神的同在。你没有帐篷，你只有巴别城，你所有的不过是大巴比伦的一部分。我们是高阶层或低阶层的人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我们无论在哪里，我们都有一个神同在的帐篷。当我们有一个神同在的帐篷，我们的里面就会深深觉得地上没有一样人事物是持久的，每样人事物都是短暂的。我们仰望勇士，银行公司成就都是短暂而没有意义的，我们在地上没有长存的事物。 我们可以对世人说，某某博士，我没有你那么多，但是我有一样是你没有的，神的同在。我不需要等到永世才有神的同在，在我的帐篷里，现在就有神的同在。我的环境就是帐篷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这个在你的眼中也许不值得，但在神的眼中却非常的重要。这个就是支搭帐篷的真正意义。无论何时，我们答应神的呼召，而神再次向我们显现，我们也为神筑一座坛，告诉神我们所事所有都为着他，我们就会立刻支搭帐篷，人就会自然的看见，这是我们不属于这世界的表现和宣告。接着支搭帐篷，我们宣告我们属于另外一个家乡，我们不属于这个家乡，我们仰望更美的家乡。希伯来书11章10节说，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其设计者并建筑者乃是神。这座有根基的城无疑的就是新耶路撒冷，有神所设立建造的坚固根基。当亚伯拉罕住在没有根基的帐篷里时，他是在仰望并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。但是我不相信亚伯拉罕知道他是在等候新耶路撒冷。甚至今天也有许多的基督徒不知道，他们所等候的乃是新耶路撒冷。但我们必须清楚，我们今天是住在教会生活的帐篷里，等候教会终极的完成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亚伯拉罕的帐篷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，新耶路撒冷是神在宇宙中终极的帐幕。当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，他是活在新耶路撒冷的小影中。当他在那里与神一同生活的时候，他是在等候一座至终要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城。新耶路撒冷永远的帐幕要顶替亚伯拉罕所住临时的帐篷。亚伯拉罕的帐篷是神永远居所的一粒种子，这粒种子生长在他后裔于旷野所支搭的帐幕里，而其收成将是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神与人的帐幕。神在我们众人里面仍然需要这样的种子，我们都必须是那些生活在帐篷里并仰望更美家乡的人。在这更美的家乡有永远的帐幕，神和我们，我们和神要在其中永远同住。亚伯拉罕的兴趣完全在于更美的家乡，虽然神曾告诉他要把那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，亚伯拉罕对这个并不在意，他仰望另一个家乡和一座有根基的城。最终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更美的家乡就是新天新地，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就是神和所有蒙召者永远的居所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是在重复亚伯拉罕的生活和历史。从前只有一个亚伯拉罕，现在有许多的亚伯拉罕。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亚伯拉罕生活和历史的收成。亚伯拉罕平信的生活，现在正在我们中间重复。我们都在这里筑坛，并且支搭帐篷。圣经结束于帐篷，新耶路撒冷是宇宙终极的帐篷，终极的帐幕。也许有一天亚伯拉罕在新耶路撒冷遇见神时，神会说，亚伯拉罕，你不记得那天我们在你的帐篷里是一同坐席吗？你的帐篷是这座永远帐幕的小影。亚伯拉罕的帐篷的确是一粒种子，而这粒种子的生长是在出埃及记，收成是在启示录21章。原则上，亚伯拉罕的帐篷和新耶路撒冷那终极的帐幕并没有不同。如果我是亚伯拉罕，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遇见神，我要说，主啊，我记得你那天到过我的帐篷，现在我来到你的帐篷了。